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南韩外长会晤王毅，驻韩美国军机出动台海，缅甸驻华大使突然逝世，驻华大使成高危职业，秦皇岛海陆空管控级别超过围堵台湾，讨好中共会更糟，印度从台湾学到三件事。立陶宛外长称台湾不可成为第二个乌克兰。全球谷歌搜寻罕见暂停中断。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近期南韩政府应对中共，似乎正运用一边手软一边手硬的双管齐下策略。8月8号南韩外交部长朴振启程前往山东，展开就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预计除了针对北韩核武、半导体供应链稳定等国防和经济议题交换意见之外，呼吁中方解除限韩令亦是一个主要话题。韩联社报道，朴振9号下午在青岛市古城君澜度假酒店和中共外长王毅进行小规模的韩中外长会谈，之后是韩中双方的扩大会谈。朴振在出国前曾经向媒体透露，这次会谈将同王毅针对北韩无核化、稳定半导体供应链等国防安全和经济议题进行深度讨论，从南韩总体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向中方传达我国在国内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目前南韩仍然受到北京当局所实施的限韩令制裁影响，因此朴振打算向王毅呼吁应该适时解除限韩令，令南韩的影视文化产业再度向中国出口。而会谈是否涉及美、韩、日、台组成的晶片四方联盟 Chip4 以及驻南韩美军萨德系统，即终端高空防御飞弹等敏感议题，外界都在高度关注之中。而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要求尹石月政府遵守文在寅时期萨德三不的承诺，包括不加入美国主导的飞弹防御系统、不追加部署萨德、不推动加入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却受到韩方的否定。南韩驻华大使馆高级官员表示，这不算是韩方所做的承诺。不仅如此，据南韩媒体报道，针对共军在台海周边的实弹军演，一架外号蛟龙夫人 Dragon Lady 的 U-2 高空侦察机亦从南韩驻美军那里被派出，军方消息人士推测极可能是飞往台湾海峡进行侦察任务。报道指出， U-2 侦察机可以在20公里高空监测150余公里以外的目标，过去是用于监测北韩，2020年之后亦积极用于牵制中共。2020年中共国防部就曾经抗议美军 U-2 闯入共军正进行实弹演习的北部战区禁飞区。这次 U-2 被派遣出动侦察台海状态，专家预期未来 U-2 出动到台湾海峡和南海的行动将随着美中竞争和矛盾的加剧而变得更为频繁。驻南韩美军空军战斗机的战斗力包括70多架 F-16 战斗机和20多架 A-10 攻击机，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亦可能投入解决台湾海峡危机。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缅甸驻中国大使苗丹佩8月7号在云南去世，随后官方亦证实了这个消息。据悉，苗丹佩已经是过去一年内第四位在中国大陆离世的外交大使，因此他的突然去世亦引起外界的遐想。根据缅甸驻华大使馆官网消息，苗丹佩在2019年11月开始出任缅甸驻华大使，近日曾经到访云南，分别同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宇波、同德宏州委副书记、临沧市委副书记同宝山市委书记等中共官员会面。8月4号苗丹佩在同黄宇波会谈时还表示，中缅两国保持了长期友好关系，还将中方称为同胞兄弟，希望同云南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有关重要共识。但没想到随后却传出苗丹佩在从云南昆明返回北京途中突然去世， 苗丹佩最后一次公开现身是8月6号在云南。苗丹佩的死因可能是心脏病发。过去一年，另外有三位外国大使相继在中国辞世，包括54岁的德国大使贺岩 Jan Hacker， 去年9月派驻北京不到两个礼拜就去世，65岁的乌克兰大使卡梅舍夫 Serhii Kamashev 今年2月过世，生前仲曾经到北京冬奥比赛场馆。74岁的菲律宾大使罗马纳 Jose Santiago Romana 4月在安徽省检疫隔离期间去世。这次苗丹佩的突然去世，外界存在不少质疑，网友留言说刚好有心脏病，不会是又被心脏病了吧，反正死因随便开，绝对同中共同病毒无关就是了，是知道什么秘密被灭口吗？有消息指中共政治局常委都已经聚集在秦皇岛北戴河召开秘密会议，而秦皇岛对海陆空的管控亦进一步升级，有人形容他的管控级别远超于对台湾岛的围堵。从7月31号中共政治局常委集体参加建军节招待会之后，七常委已经隐身8日，近日佩洛西访台，中共环台实弹军演、对美反制等引发全球关注的消息满天飞时，既不见中共政治局表态，常委亦没有登上中共党媒头条，外界猜测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可能已经悄悄举行。而7月1号到8月31号是当局为秦皇岛划分的严格管控期，一切单位和个人在秦皇岛市的空域内用无人机和穿越机等展开民航、科研、宣传、商业、娱乐、比赛、航拍等活动都被禁止。有当地网友透露连放风筝都被禁了。官媒仲报道这段时间秦皇岛海域内禁止任何私人出海装置出海，是指长度少于5米，用于个人游览观光、休闲娱乐等非生产经营活动的摩托艇和快艇等。网友反映目前去秦皇岛要先做一次核酸才能够上高速，结果造成前往秦皇岛北戴河的高速路大塞车。有网友嘲讽目前中共对台湾岛的围堵都没有对秦皇岛的管控级别高，中共围台军演亦就是划分了几个实弹射击区域，台湾的船只仍然通过其他海域自由通行，台湾普通的民用航班甚至军用飞机亦正常起降。而秦皇岛目前是将海陆空全面封锁，众所周知每年7月和8月中共高层和元老在北戴河举行闭门会议，外界相信所有的防范升级都是为了保住他们的命。另有观察认为这次北戴河会议不得不面对前所未有的三大难题，一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任期，二是接班人的选定，这两个难题亦导致了第三个难题，即卸任中共领导人如何继续保持影响力。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一事已经成为国际焦点，中共的反应亦令作为邻国的印度看在眼里。印度国际问题专家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点出了印度在佩洛西访台事件上可以从台湾身上学到的三件事。佩洛西率团访台，北京除了宣布停止入口台湾多项产品之外，还在台湾周边实弹演习，引起国际关注，担心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印度尼克鲁大学 JNU 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教授贾可布 Happy Mon Jacob 6号在印度人报 The Hindu 发文表示，新德里可以从台湾形势的变化学到三件事。第一，在印度应该在边界争议上划出明确红线，因为底线不明会被中共步步进逼的机会。第二，在印度不需要走绥靖主义路线，因为这样在短期内可能会有效果，但长远来看恐怕适得其反。台湾这次原本可以婉拒或低调处理佩洛西到访，但却没有这样做，因为台湾知道 绥靖主义无法让北京停止侵逼。第三是印度不需要为了经贸关系而对中共忍气吞声。以台湾为例，台湾并没有因为紧密的跨海峡贸易而向中共退让。这篇文章提到，在印中边界纠纷解决之前，印度政府不应该允许中共官员到访，不必为了顾及北京的感受而不同台湾来往，亦不应为讨好北京而在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的事务上选择低调。文章说，印度自2017年开始就没有和台湾进行国会议员互访，台湾只有2300万人口，却敢于挺身对抗中共。印度作为拥有核子武器以及140万兵力的国家，在边界争端上不应该忌惮中共而踌躇不前。而另一方面，美国和印度已经宣布10月将在距离中印争议边境不到100公里之处举行联合军演。就这次军演，美方表示，印度是美国维持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愿景最重要的伙伴之一，外界亦正在关注中共将如何反应。北约成员国之一、看似弱小的国家立陶宛一直站在力挺台湾的第一线，台湾和立陶宛高级官方互动亦越来越公开。除了此前立陶宛经济暨创新部副部长和农业部副部长等率团访台，目前交通和通讯部副部长维尔克维楚特亦率团在台湾进行为期五日的访问。立陶宛并规划今年九月在台湾设立经贸办事处。立陶宛外长南斯帕吉斯仲投书英国媒体，表示全球情势危险，较小型的民主政体绝不可被牺牲与绥靖专制威权，台湾不可成为第二个乌克兰。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8号刊登了南斯帕吉斯的署名文章。南斯帕吉斯指出，为了绥靖中共，避免大规模冲突爆发，牺牲台湾不足声，这是存在于国际社会的一种诱惑，对于明目张胆的威吓视而不见，放任台湾的活跃自由社会和进步民主遭扼杀。他强调，绥靖无法带来和平，倒是让暴君有理由认为自由世界软弱、优柔寡断，因此可发动新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的战争。他指出，避免更多战争的唯一方式就是寸土不让。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和冲突热点越来越多，面对全球安全架构遭动摇，各界必须有勇气和能力捍卫它，并且要有长期抗战的准备。他呼吁，全球秩序不应允许乌克兰、台湾、立陶宛等较小型民主政体被牺牲，而家就应该大声传达明确信息，自由世界不可以，亦不会让台湾成为第二个乌克兰。自由时报报道，谷歌 Google 搜寻引擎9号上周一度发生故障情况，不仅多数台湾用户无法正常使用搜寻功能，一个反馈平台亦表示收到全球逾4万名用户的反馈。虽然现在已经陆续能够顺利使用，不过谷歌官方目前仍未公布这次搜寻引擎故障的原因。知名用户反馈平台 Down Detector 表示，他们在今朝从9点12分左右一直到9点57分为止，收到来自世界各地超过4万名的 Google 用户回报突然无法使用 Google 搜寻引擎的情况，甚至还有用户连 Gmail、Google 地图和 Google 相簿等相关功能亦无法使用，迫使不少 Google 用户转移在推特、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上发文，并附上 Google Down 标签来表达他们对 Google 突然发生故障的疑惑和不满。有些用户表示不断看到500 error 的通知，另外有些用户则开玩笑地说，大家一直试图在谷歌上搜索谷歌搜索引擎是否故障这件事。据有消息称，美国爱荷华州康塞尔崖 Council Bluffs 的 Google 资料中心在当地时间8号中午发生爆炸，已经造成最少3人受重伤。 由于呢件爆炸事件同 Google 搜索引擎发生故障嘅时间相近，因此不少用户怀疑两者是否有关联。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